我很不会说话，但我很实在。这是一个交换真心的节目。你好，我是 Nick 乌喵。
哦，兄弟。
Hello guys， 欢迎来到乌喵的备忘录。星期一的一大早，你还好吗？大家早安。好的，先跟大家说，这个星期呢，应该是没有说书的状况下，理论上啦，我敢敢看，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个星期我是会把这一本《体贴是练出来的》这本书，想办法把它的说书赶出来，应该是可以，因为这本书说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好，听起来很像在骂人，但不是，是因为我觉得里面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就它是常识。可是你们知道吗？我觉得啊，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我经历过跟这么多的窗口合作之后，以前我妈教给我的常识，好像在某一个年级、某一个断层之后就消失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善良变成缺点之后，体贴这件事情也莫名其妙的消失了。那这是我在职场上一个蛮深刻的感悟啦，而且我有跟一些比较大的前辈合作过，然后也有跟一些小朋友合作过。我真的觉得大家写出来的东西跟大家在合作的过程，甚至是跟我同辈的，我都不用跟我年纪比我小的人合作，同辈的都不见得有想这么多。然后有的时候我跟我老公都会感叹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太老呢，就是会讲那一句啊，现在一代不如一代，有没有？以前都是爸爸妈妈讲我们，或者爷爷奶奶讲我们，换我们去讲下面的人了，怎么会这样？难道真的是我老了吗？应该不是吧。我觉得其实在职场上有很多的小美感，是大家只要多盯紧一点，世界可以变得很美好。有的时候照书上来说，就是作者来说，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到了，你在工作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trouble， 你没有出什么状况，甚至你有时候有一些很突出的表现，可是为什么升迁的时候老板就是没有想到你？很有可能是做人处事的问题。这个应该讲到这里，不用我把话讲明白就可以讲清楚了吧。所以今天要来讲这一本《体贴是练出来的》。我觉得它可能会被书名误导，或是会被这个书腰误导，因为它上面写说最暖心的贴心人际学，看完这本书木头也能变得贴心。但是我觉得里面很多是职场上的一些小 撇步， 就是比如说 email 要怎么写，你跟人应答的时候要怎么样弄，然后你交际应酬的时候，或是有时候我们不是都会常说啊，不好意思，这个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下，哦，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这样。但其实你越常把不好意思、对不起这件事情挂在嘴上，根据这位老师的说法，就是对方会越觉得哦，你好像亏欠我，或是比较那个气氛跟氛围是往下走。大家感受一下，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只能很感受。就如果你老是讲对不起，你老是讲不好意思，你老是讲就是那些在道歉鞠躬哈腰的话，那你的个人的身份跟个人的立场，还有个人的整体的那种那不是价值观，那比较像是地位感吧，好像永远都唯唯诺诺的。但是内向人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哦，对，这本我也很推内向人看，就是内向人其实很多，像 for example like me， 我就是那种会把不好意思挂嘴上的人。因为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是一种客气的方式，不是说我想把你跟我之间的距离拉开，而是有的时候我确实是要麻烦你做一点什么事情，那我会觉得哦，不好意思，真的是麻烦你了，那可不可以你帮忙，这样子常常把不好意思挂嘴上，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礼貌。 那也不算是体贴吧，就是礼貌。但如果我们今天把不好意思换成谢谢呢？其实这本书如果让我取书名的话，我不会用体贴是练出来的，我可能会写一个轻量的正面思考，或是正面说话的方式之类的。因为他把所有的很简单的对话都变得相当正面，甚至包含写 email 也是。我们要怎么样用正面的态度去写一封 email？ 你想说哈，会有人用负面的态度去写 email 吗？有，比如说道歉的时候，哦，这个真的是讲到道歉，真的有一些人真的很应该道歉，但是他们不会道歉，然后最后就是各种言上，然后各种人跳出来谩骂，然后最后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大家就是还在那边喊加油，莫名其妙，那种人有什么好加油的？好，我是不是啊，哦？对，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们不要再讲那个黄不拉几的东西了，对不对？没有什么好必要说的，因为啊，我不知道，这就像一加一等于二，它是一个既定事实，大家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大家生气的应该是那些人怎么被包庇， 然后认识很有权力的律师，跟你背后很有人脉，果然能够搞定很多事情。在台湾这个地方，有关系就等于没关系的场域里面，你要搞懂你的人脉，你要搞定你的人脉，你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这件事在黄先生身上真的是完完全全印证欸。所以你还不想搞定你的人际关系吗？我觉得我这辈子没办法跟黄先生一样认识这么多人，这么厉害，可以你知道犯法了还可以这样子义无反顾的让很多人帮自己加油，让自己的老婆挺自己什么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强了。从某方面的程度来说，确实是要佩服他这么会经营人脉，这么会有手腕。但是我期许我自己，我不要变成这样的人，我不要变成连犯法了 连做错事了都必须靠人脉来 cover 的人，我不想变这样。就是这真的不是什么把受害人往死里打，不是，他也不是受害人， what the fuck， 就是因为有人说什么他是受害人，然后他受哪里害，他的受是禽兽的那个受吗？受害人，我都讲多了。对，因为我真的是很想要聊聊这件事情，但我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聊的，因为大部分的人该讲的都讲了，然后好像也没有必要骂了。因为如果真的你是会帮这样的人加油的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价值观应该有很大程度上的无法交流哦。我唯一有点小担心的事情，就是很不希望大家把这件事情上纲到男女对立，因为我会觉得什么事情都要扯到男权女权的话会蛮复杂的。然后甚至是我看到很多人就说哦，有些女性被父权迫害然后被洗脑，所以他们会去帮这样的一个人加油。那我觉得这也许是其中一个部分吧，比如说他老婆可能就是很明显就是，但是这种很明显就是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拿出来提？也许我们还要拿出来提，因为确实是很多白痴还是要就是反复的告诉大家不要这么做哦。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书出现，你知道吗？就是我认为体贴是一个很理所当然每个人都应该要会的事情，因为这玩意儿就像我妈跟我讲的，你出去就是要说请谢谢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会做这件事。那以前我出门就不用以前，我现在跟人家出门，我出去吃饭，我一定是会帮大家把餐具都拿好，然后每次拿餐具的时候，我会先用一张卫生纸垫着桌子，然后再把餐具铺在上面，放在上面，因为桌子不见得人家有帮你擦，但是卫生纸应该是干净的吧这就是放筷子什么的，你用筷子汤匙压住那张卫生纸，卫生纸也不会飞走，这样子先帮大家拿好，大家入座了什么的，最后你就留一个位置给你之类的，你就可以好好坐下来大家一起聊聊天什么。我不知道，我一直都是负责倒水跟拿餐具的那一个人，然后我也不会因为这样我就希望大家来称赞我什么样，或者哦 Nicole 好棒哦，每次都帮大家服务，没有，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习惯自然而然顺手的动作。所以这本书一开始的章节就告诉你说，你要做体贴这件事情，你要做付出这件事情，千万不要想着回报，它应该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品德就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就跟大脑一样的品德。你不要想说我帮别人多做一点点事情会不会我就吃亏了，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那这世界上就没有所谓的善良了。这种书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抓那个界限，我们希望拉自己的个人边界，不要跟别人太亲近，可是我们又希望能够与人释出善意，然后人家在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提出帮忙。但因为这本书是日本人写的，所以他的日本文化底下是，如果我随手帮忙了，如果我过度去帮忙了，会不会侵犯到对方的底线，就是自己有一个高墙是没有办法快速的去帮助别人踏出那个高墙，而对方也有一道墙是，万一我接受了他的帮助会不会就有损我的尊严什么的。建议大家如果找这本书来看的时候呢，你要想清楚这个是日本文化，你要记得把它转换过来台湾的文化里面。当然日本文化跟台湾文化有差那么多吗？我自己个人觉得在职场上尤其是上对下的时候日本文化跟台湾文化差蛮多的。日本文化是没有办法对于长官开玩笑，而且讲话也不能太随便，但是台湾文化呢，如果是新创公司，这一点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有一些老板甚至是创意公司的老板，像我看娃娃他跟下属讲话就很随便，但他们讲话随便不会就是干来骂去的，他们的随便是很轻松像朋友一样，可是他们不会越界，就是不会不礼貌。我觉得最多人会犯的错误是因为你跟老板像朋友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忘记了他是你老板， 哦，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就是老板还是老板，他必须要讲话还是要有他应该的尺度。你可以跟老板开玩笑，但是千万不要开错玩笑。两件事，最安全的保险起见就是当老板开玩笑的时候，你附和着玩笑就好，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玩笑会不会进到他心里去。其实这本书体贴都是练出来的，它里面有讲到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本书你完全都在讲体贴吗？我觉得更多是在讲职场生存学，但是是比较简易的职场生存学。然后好处是这一套职场生存学你可以拿出来运用在你的生活中。写 email 大家都会，今天如果你是写 email 跟对方聊天，你的 email 如果都是比较负面形容词，比如说你要道歉好了，你可能从第一句道歉到最后一句。先跟大家说，如果你写 email 道歉，千万不要找借口，道歉这个是一个艺术，你知道吗？我太了解道歉了，我从不会道歉到现在变成道歉大师因为我有整整两年的时间都在道歉，都在道一个不是我的错，压根我没犯任何错的错的道歉，这样，然后对方死不原谅我。对，所以道歉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呢？首先如果你要道歉，千万不要对不起但是因为，你只要接但是因为，那就不是真的道歉，表示你还在找理由找借口。对，就像这本说书，我应该是要这个礼拜生出这个说书的影片的，我有很多的原因跟理由，但我有告诉你们吗？没有，我就是直白的跟编辑大大还有跟各位小猫们说对不起，就是我这个礼拜真的发生太多事情，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赶出来，太多的乌龙，太多的错误，太多的我自己没注意到，就是我自己粗心大意，对，就是结论就是我自己粗心大意，所以 我很抱歉，我不会让这个事情再发生第二次，这也是我做说书职涯生涯里面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我自己也很惊讶，表示我真的老了，就我不能靠我脑袋记忆任何事情了，我脑袋已经不值得信任了，它是一个老的脑袋了，这样。对，反正 anyway 我不会去找任何借口，就是我的错， my fault。 接着下来你道歉的时候，第一句如果开始对不起，你中间写理由，后面又写对不起，写对不起，你整封看起来就是对不起，你没有一个因应措施，那你这封信等于白写我只看到对不起还要找借口，你这真的有在对不起吗？没有嘛。所以正确的道歉信应该是开头就表明对不起，就是我错了，中间不要找理由，中间应该是写啊，那针对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应该要接下来怎么做，我会怎么做，补偿的方式，或者是想办法把这东西弄出来赶出来，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要有 plan A plan B plan C去弥补你现在这一次犯错的事情，然后接着才是我真的很抱歉，才再一次的道歉，然后收尾，就是不需要反复的道歉，因为很多人道歉就是急着道歉，尤其是对方如果是客户的话，你会迫不及待的想让对方知道我真的很抱歉，但反复一直道歉其实会引发更加的反感，就是 OK 我知道你很抱歉了，然后呢，就是我想知道你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啊。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不好的电子 email 的写法是，我念给大家听，感谢各位这一次邀请我参加以下改善公司环境的会议，我一直非常感谢委员会秘书处的各位，虽然非常难以启齿，但由于目前快到期末，很难调整行程状况，难得你们邀请我来，真的非常抱歉。这是错误的写法。好，那正确应该怎么改呢？关于这一次改善公司环境会议，请容我拒绝参加，现在加班的时间变少，年末的交期又在眼前，是连座位一小时离开都有困难的程度，不过这是我有兴趣的主题，因此下次我会想要参加，不知道下一期会议是否能办在二月，如果是办在二月我会参加的。这个就是避免低声下气的写法。第一封信呢一直在道歉，尤其是难得你们邀请我来，真的是非常抱歉。再跟大家讲一个小 tip， 是这一本书里面没有的，我在看另外一本书，也是日本人写的书，信件的最后一句话才会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大脑跟金鱼没什么两样，它只能记得最后我们接收的资讯，所以你去吃一顿高级晚餐，这非常高级的晚餐，结果最后它上来一个切片的柳丁，你不会记得你前面吃了什么，你只会记得哇靠，最后那个柳丁，我花了那么多钱上了个柳丁，但你可能前面没有想到，你前面可能吃威灵顿牛排啊，无所谓，最后那个柳丁毁了一切。所以你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如果你最后一句话是难得你们邀请我，真的非常抱歉，而我只会记得哦，所以就是你很抱歉，然后咧，所以你真的不想来，讲那么多借口， 加班是真的忙哦，很忙哦，多忙哦，不要这样写。所以你应该是表现出你的诚意，你应该说我真的很遗憾我不能参加到，就是我不要拒绝参加。你第一句话就告诉你说我没有办法参加，请容我拒绝参加，但是我对这个主题很有兴趣，所以你们下次能不能办在什么时候，或者是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下一次主办会议的时间点，让我能够提早安排时间去空出来，然后去参加你们的会议，这样子才能展现出你自己的积极度。这个也是写信的小 撇步 这样子。因为很多人那时候在寄履历表给我的时候，我发现大家是真的没有在想过写信这件事情的一些小美感，所以我会觉得这本书很多真的是很多我以为大家都会有的东西，但真的没有耶。然后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心态是我学到的，就是你不要以为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体贴就是这件事情。体贴的大原则就是要把所有人当成客户，所有人当成客人，所有人当成白痴。当然白痴是我讲的，书里面没有写，就是大家不会理所当然的知道某件事情，不厌其烦的去反复提醒，不厌其烦的去反复确认，甚至不厌其烦的去帮人服务，这就是某一种程度上的体贴。当你在路上看到一个在雨中奔跑的少女，就是我在雨中奔跑的少女，我刚停顿就是因为我在想说我到底要讲我自己是阿姨还是少女，反正那时候我在雨中奔跑，我这么多年下来我在雨中奔跑只有被帮过那么一次，就是一个女生跑过来跟我说我有伞你要去哪里我送你。但是多数的人都是会觉得理所当然的觉得他应该快到目的地了吧，他需要我帮忙吗，我需要拿去撑伞吗，我如果去撑伞给他的话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唐突啊，会不会觉得我是怪叔叔或是怪阿姨啊，大多数的人都是会卡在这里。但其实你不要卡在这里，有时候你就是帮人家一下。我记得那一天我去是跟老公出门吗，然后前方有一个带了一个孩子的妈，可能是她需要扛全家人的菜嘛，反正她在那个婴儿车上面挂了超多，应该四袋的菜，然后婴儿车上面还放了一袋的瓜还是什么的，反正那个婴儿车就超重。结果在她过马路的时候，可能她要急着过马路，差一点翻，真的是翻，小孩还在车上，你们知道那婴儿车翻车多可怕吗？而且在马路正中间。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棒，就是我老公还有我身边有三四个人就冲上去赶快帮他捡菜的捡菜啊，扶婴儿的车扶婴儿的车啊，我就上去观察，因为他有没有怎么样这样子。然后他说没事没事，我们赶快帮他把东西弄一弄，赶快过马路，因为过马路的时间其实很短，你知道吗？只有十几秒。这就是台湾人的人情味，然后赞啦。就是我觉得台湾其实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愿意伸出援手跟愿意接受帮忙的这个程度的，所以我才会说这本书它某些程度上是你要考虑到台湾文化。因为有些时候在台湾我们觉得帮人家或是接受别人的帮助其实没有那么的困难，可是在日本人来说他们确实是有一些比较矜持的那个部分是需要被打破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大家是还是可以收来看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帮助这件事情上大家在职场上比较少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奇妙耶。如果今天是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我们通常是愿意伸出援手的，但如果今天是同事他叫你多做一件事情，你可能会表面笑笑心里干死他这样之类，因为这就是彼此的工作量嘛。里面就有提到一个是作者是主管，然后他麻烦一个他知道已经很多案件的同事帮忙处理一件事，可是就是已经没有人可以交拍了，你知道吗？他自己也很忙，所以那个真的没有办法，他就免就是真的带着满怀的歉意，然后跟他讲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忙处理一下这个案子这个急件。然后那个同事跟他讲说当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语气，当然可以。那个当然可以跟可以啊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今天讲可以啊，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你知道就是卡在那里，好像有一点不情愿。可是如果你说当然可以，你的主管会松一口气，他会觉得哦他也知道你这么忙了，但是你还是愿意帮他，是不是以后他就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好印象啊。这种东西累积久了不就是你加薪或是你升官升职的一个关键点吗？你就是做得好嘛，行得正嘛，然后观念正确嘛，啊，人又好相处嘛。对，你会很累，没错。在前期当菜鸟的时候，谁不累？谁没有经历过那一段爆肝爆到不行的日子，才能爬到今天的位置，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会觉得这本书呢，我不能保证你看了之后就能升官加爵，但是你看了之后，你的人可能会圆融一点，你可能会身边多了一些人，你可能会学会如何跟朋友相处，你可能在跟人相处的时候 会温柔那么一些些，就那么一丢丢。既然我们讲到回 email 嘛，所以我来分享一下怎么样的 email 是会让人家比较愿意回信的。通常你在写 email 的时候，万一你写的 email 写的不好，其实对方很难回信，或者甚至是不想回信。迟钝的人就会下一个断定说，哦，可能是对方没有仔细阅读，或是对方根本没有开信。但有可能是你写信的方式让对方不知道该怎么回。所以最棒的写法，最棒的 email 其实就是用条列式的方式在写 email。 我自己个人在跟窗口接洽的时候，我也很感激窗口的来需求的时候，他是用条列式的方式给我需求，因为我不需要把它一整篇长长的文章看完，那个长长的文章里面可能还包含了很多的废话，很多不需要知道的资讯，他妈妈他爸爸我没有在骂人哦。OK， 但如果他今天是用条列式的告诉我说他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他希望我提供了什么一点两点三点，我可以直接把他这个一二三复制下来，然后针对他的这一二三点做回应跟回复，不只是让双方沟通清楚明白，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也会非常顺遂，就是很快，我回信的方式也会变快。那好的 email 呢，其实你应该是除了提出这样子的问句之外，还可以用提问的方式去写 email， 比如说你可以请他回答下列三个问题：预约的时间跟日期，用餐的人数，还有用餐的目的，然后压下一个日期表，就是请你在下午几点几分，几月几号下午几点什么回信，回复这封信，给他一个最后回复的日期。那你就知道如果超过这段时间他没有回复，就表示他不需要预约这个餐厅，或他不需要预约这个服务了。你用提问式的方式去写信，让对方有个方向可以去回答你，他也比较愿意回答，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体贴。但我其实觉得这已经比较归类在做事情的方法跟沟通学了，看大家是怎么样去断定这件事啦。但这本书里面很多其实就是这样的小美感，或者是你开会的时候，你应该要提前通知大家去确认那个开会时间，然后呢，你应该要提早一点点时间进去会议室做准备，而且应该要提早一点点结束，提早一点时间结束，然后甚至是你应该跟大家讲说我们今天开会开到几点，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说，哦，我今天这个会议大概就是就大概就是一个小时。这点我也印象蛮深刻的，之前跟 Kim 做访谈的时候，他连线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他问我今天我有多少的时间可以给他。那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蛮好的，因为我们在做预约会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线上会议是没有一个终点的，好像要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这样，很多人会甚至是很多窗口啦，他们愿意要讲他们自己的商品，想要介绍他们自己的品牌，然后会跟我讲超多品牌推荐，可是其实他可能不知道我已经做好功课了，我根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资讯，我根本不需要知道他的产品背后有什么东西，我根本不需要，就是那些东西在官网上我可以肉眼火眼金睛已经看过了，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所以他再做一次这件事情等于是浪费我的时间。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把会议时间讲好，比如说我们就是开一个小时的会，而且你早早跟我约定的时候，你就先跟我讲我们今天只开了一个小时，对，比如说两个礼拜后你能不能在哪一天跟我开一个小时的会，像这样子我才会知道说 OK， 那我今天就是那一天空下一个小时就好，我后面才能安排其他行程，不会像说我如果今天有一个下午会议，然后我整个下午就空给他啊，下午是下到哪里，九点十点是不是下午。但台湾其实不会有这样的习惯，我们通常开会就永无止境的开下去，而且超多会喜欢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就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公司这么喜欢开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本书我看了有点偏无感，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公司行号里面工作了，那这本书其实它大部分的都是人与人，尤其是人与同事之间的相处，与老板之间的相处，甚至是主管怎么样对下属有体贴的动作。没错，你身为一个主管也应该要体贴下属的，不是只有下属在体贴主管的。你们说这本书我该不该推？为了广大的社畜福利我该推是吧？应该用力推起来吧，对吧？所以呢，这本说书我会尽量赶在这个星期想办法把它写出来，想办法把它赶出来，然后就是分享给大家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它其实不是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是尝试 理所当然大家应该要知道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这种东西居然有书，尝试居然有书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警铃大响的，因为这表示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开始在消失了，你才会需要看书来教你怎么做这件事。在我看来，这样的社会现象比较让我担忧。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想的，也许在你生活中你还是有一些同事是很体贴的，只是你没有发现，或甚至你就是那个体贴的同事，但你的同事没有发现。没有发现真的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个体贴的人，我们可以做个温暖的人，我们可以做默默善良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已经很少很少很稀有了，当然要把自己做成稀有种啊，难不成你想要变成烂大街的地摊货吗？应该不是吧。有一些好的特质我觉得还是可以收编的。那至于我们在善良跟被人亲门踏户中间，我们要怎么样做取舍，那其实就是情绪边界的问题了。那我也讲过大概2亿本，没有啦，没有那么多，超多情绪边界这类型的书，就是当同事要你帮忙，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忙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懂得拒绝。如果今天你评估之后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能帮他做，真的是不能让他再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了，真的是不能你自己加班他去跑去看电影，那你可以勇敢的说不。我觉得体贴是一回事，不要变成烂好人，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存款变成余额，就是那样子的就是边界感吧，我觉得还是要把它抓出来。那我会希望，因为在过度强调个人主义跟自我边界的同时，也有可能会让自私这件事情往上，所以偶尔看一看这种强调要体贴强调要善良的书，可以把那个过度自私或是过度自我或是过度保护的那个高墙给打破下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推荐了一个理论之后，我会再找另外反方向的一些价值观的书来看，就是我希望自己不要过度偏向某一边，能够养成全方位的去看各个事情的那个视线跟视野，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子保持开放的心胸，我才能够一直不断的往前进，一直不断的进步。这是我认为的啦，当然你也可以不那么认同。好啦，那今天就简单的推荐一本，就是体贴是练出来的这本书。说真的，做说书超难，因为它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它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我妈以前小时候在跟我讲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我都会用，就是用那种就是抖眼睛颤抖的方式说啊，这个东西还要教 ？Are you kidding me？但是真的有人不会耶，就是我看完之后我跟老公讲说这东西还要教，这东西还要写书，然后我老公跟我讲说啊，我们上个星期遇到的那个谁谁谁不就一点 sense 都没有吗？哦，我们不是以前遇过的那些窗口不是什么没什么 sense。 然后我就对耶，一句话点醒我梦中，反正就是对，很推荐。就是如果你有发现最近有一些小朋友然后开始比较不太懂礼貌了，也许你可以把你这本书送给他，他看不看一回事啊，但终究你能做的事情就做了嘛，师傅领进人，修行在个人嘛，是不是？哎，就我好希望这世界真的多一点善良，多一点爱阅读的人。小小最后小小的感慨，就我真的觉得暴力之气不知道为什么从2023年2022年吗，疫情结束之后变得越来越盛行，大家变得越来越焦虑，大家变得越来越暴躁，然后越来越没有包容，然后也越来越价值观越来越偏颇，然后也越来越盲从，就是很多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然后我也是常跟老公在散步的时候我们会聊到这一些，我也常问他说这些事情我可以讲吗，讲了会不会得罪谁，以前被暴民骂怕了嘛，然后也大部分的人都是比我红，所以那一些比我红的人我又不好意思多说什么。而且他不是只有一个人，那比较像是一群现象，就是我每次看那个现象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比如说我在翠嘛上面发的文就是关于线上课程，我就一直觉得很茫然，就是每次大家要我推线上课程要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些线上课程我只能推荐我推的，就是我上过的我觉得好的，因为我不想把线上课程弄成盲盒。现在实在太多线上课程搞得都跟盲盒一样，你每次要买的时候 你买一个3000多块的东西，5000多块的东西，甚至现在线上课程都有到8000-9000了，10000的，然后你买下去之后，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买了什么，买之前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买之后还不会看，就 what the 就是这个现象到底是哪来的？然后就好像一堆韭菜，就一直把钱丢到一个平台上面去，让一些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资格出来教这堂课的人去赚这个钱，就很奇怪。就是线上课程的师资也就，然后什么阿里不打人都出来上课，就是再讲下去我真的要得罪好多人了。嗯，就本质上啦，就是以后接线上课程的业配我会非常非常小心，然后我会非常非常谨慎。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最推的两堂课，就是现在我目前觉得我上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哦，那不对，那应该好几堂，反正你们可以看我推荐的清单，就是我推的那些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像是娃娃的广告实战，然后像是复盘课，这两堂我应该是推到爆炸了，你们这再听我讲耳朵都长茧了。对，然后英雄之旅，哈哈的英雄之旅也是很棒，超棒。那个英雄之旅我一般的线上课程我看不完，英雄之旅我看了2遍，真的很棒。然后对，英雄之旅我是把它当 podcast 听，不过英雄之旅小缺点就是它的背景音乐真的很大声，妖兽大声，有时候我会听不到那两个老师在讲什么，我还是要看一下字幕，所以当 podcast 听。然后还有什么呢？我想一下哦，直球对决你的工作焦虑，刘轩的50堂职场心理学，我觉得那堂也很棒。那周正宇老师的当然就不用讲啦，很多以前我推荐那些东西就不用讲啦，就是现在目前我真的我有上过，然后我觉得买了之后不会后悔的课程，大概就这样，就是我只敢推荐我上过的，然后大部分有些都在影片里面提到的那些课我也觉得很 OK。 就是现在我要我推线上课程很简单，就是我要上过，我要看过，不要只有给我什么课程介绍仿纲，然后告诉我说你们现在还在募资里面没有课程的内容，然后要我推荐，我是要推一个什么阿里不达，就是连产品都没有，是要我怎么推？就是你就拿了一个师资，拿了一个课程大纲，然后要我开始卖课，要我开始募资，我实在是 I can't understand， 就是这件事情真的很莫名其妙，无法接受，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至少要有试上课，所以为什么生鲜食书会找我去上试上？因为我觉得试上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如果推荐的人没有先自己试上过，然后就一个盲推，然后大家就去买盲盒，然后最后那个课程就直接放在线上，你也不会去看，瞎看，就没看，那你还不如把这10000块8000-9000块丢到股市里面去，它虽然利息很少，趴数很低，但好歹会有东西回来给你。我讲真的哦，讲到这个我也很气，反正就是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书为什么我会推荐的有点越来越无力，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花大钱去看线上课程，但是你在书里面很简简单单就可以找到，一本才360块，还可以打75折。你为什么不多看一点书呢？就是多看一点书，然后还可以省下买课程的钱，还不如就对啊，就是我不懂。然后好多小猫都跟我说，那是因为现在很少人看书了，现在已经没有阅读习惯了，大家就会去看线上课程。你要看啊，重点是要看啊，因为我看到了身边很多人完课率都很低啊，因为不要说是他们了，我自己完课率都很低了啊。但我有在看书，所以就唉，好啦，再讲下去就忧国忧民了。可能是因为最近加油的人变得多了，所以我开始觉得哦，很多我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我以为大家会随着年纪，会随着资历的增长看透某些事情，然后并不会。就是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对，反正我也真的觉得哇，我以为我真的什么事情都看过了。Amazing， 在台湾犯法是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啊，算了，不要讲了，再讲我要得罪好多人了。反正我真的看到就是大家的那个人犯错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他就是个烂人，就是已经摆了名烂在那儿了。但下面的人的留言，然后大家的反应，然后整个社会的氛围，还有那个圈子里面的包容力，那个 才是让我觉得 so disgusting。 体贴是练出来的，先从体贴开始练吧。倘若连这么基本的东西都没有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社会还剩下什么。好啦，今天的 Blue Monday 可能有点太过沉重，但我觉得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因为我接下来要去写那本书的稿子了，想办法要把它写出来，要想办法要把它生出来。哦，我好需要放长假。我们就下个星期五秒的备忘录时间再见咯，大家早安，拜拜。哦对了，如果看到影像版的话，对，那后面是我的水母，我刻意开灯让它跟你们打声招呼。